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6回。一进入沧州之后，韩立就马上再次进入了万岭山，返回了坠魔谷的入口。在那里，韩立徘徊了两日之后，终于肯定天绝魔师的确还在谷中存活。不过呀，此魔师似乎被困在了某处，任凭韩立用法诀催促都无法出谷相聚啊。韩立踌躇了大半天，只能有些郁闷地离开了那里，看来也只有等下一次坠魔谷开启的时候，若此时未灭，再将魔师救出来了。两个月之后啊，韩立的身影出现在了云梦山附近，才刚靠近落云宗山门所在，就碰见了巡视的数名本宗弟子。这些弟子一见韩立，自然轰动了起来，他们一边大喜过望的给韩立请安，一边急忙放出了传音符给门中的两位长老。没有多久，整个落云宗的弟子啊，都从宗门中飞出，前来迎接韩立这位大名鼎鼎的祖师长老。走在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程长老和吕洛。这两个人见到韩立的时候，自然都是惊喜交加的表情啊。结果二人也不多说什么，急忙先将韩立迎进了宗门之内，然后就让其余弟子都先下去了。韩师弟啊，我就知道你的神通绝不会出事的，不过既然无事，师弟为什么不早些回返本宗呢？哎呀，你知道吗，我们二人是多么担心呐。在落云宗大殿中，程师兄一等三人全部落座，高兴之余不禁有些埋怨地说道，不错呀，师弟早些归来也可让我二人少一些牵肠挂肚嘛。吕洛也满脸笑意地说道，欢喜之意自肺腑而来呀。两位师兄错怪韩某了，我一直都被困死在空间裂缝中无法逃脱呀，也是刚刚从里面出来的，这不一脱身之后便马上赶了过来。韩立抿了抿嘴唇，只能露出一脸的无奈。不管怎么说，韩师弟啊，能活着回来这就足够了，说起来为兄还没有谢过师弟的搭救之恩呢，若不是师弟在谷中相救，恐怕老夫早化为了一堆白骨喽。说着，程长老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冲韩立深施一礼。哎呀，这没什么，加入落云宗之后，程师兄对我一向照顾有加，我心中呢也一直铭记在心，见到程师兄遇险，又怎么会不出手相救呢？韩立微微一笑，同样颇为诚恳地说道，哎呀呀呀，那些小事怎么能和救命之恩相比啊，师弟恐怕还挂念着南宫道友吧，师弟尽管放心，南宫妹子还在冰中安然无恙。程长老显然知道韩立最担心什么，先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韩立。韩立听了自然大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候，吕洛突然仔仔细细地打量了韩立几眼，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之色。师弟，你竟然进阶元婴中期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啊，难道师弟在坠魔谷中有了什么奇遇吗？一听吕洛此言，程师兄也吃了一惊，急忙用神识扫了一下，结果发现韩立气息内敛，荧光内照，分明真是进阶元婴中期的样子，不禁愣在了当场啊。我就知道两位师兄慧眼如炬，很快就能看出来的，师弟在坠魔谷中的确有了一番机缘，才经过了一番苦修之后进阶的，如此快就能进阶元婴中期，可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不过要不是知道婉儿有两位师兄看护，不会出什么大碍，我被困这么多年早就焦急万分了，哪有什么心思静下来修炼呢，这还要多亏两位师兄了。韩立感慨了一声，对二人一抱拳，说出了自己的感谢之言。
哎，师弟说的哪里之言，
南宫妹子既然认我做了大哥，这看护她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况且所谓的看护，其实我这做师兄的什么有用的忙都没有帮上，还是只能让弟妹困居冰中，惭愧的很呐。程长老终于从韩立进阶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一听韩立此言，急忙谦虚地说道：哎呀，师弟已不足300年寿元就进阶元婴中期，这说出去恐怕得震惊了整个天南呐。看来以后元婴后期自不必说，就是进阶化神期，我看师弟也是大有可能啊。吕洛也忍不住说道，话语中满是羡慕之意啊。在天南的修仙界的历史上，恐怕还真只有寥寥数人才可比肩，这样的修炼速度已经和个人的修炼资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大半都要看个人的机缘造化，这可不是强求而来的。韩立口中自然谦虚了几句，接着故意扯开了话题，问起了当年自己失踪之后坠魔谷发生的事情。从当年亲自见证大战的人口中得到的消息，自然远比其他人捕风捉影来的真实的多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程长老听到了韩立这个问题，却不禁苦笑了起来。原来当天呢，韩立被空间裂缝吞噬之后，那另一只古魔是暴怒无比。程长老呢，正觉性命不保之际，其他修士却恰好赶到了。虽说先到那里的修士，即使再和魏无涯他们联手，仍然奈何不了同样变身成双头四臂的另一只古魔。反而不久就岌岌可危起来，但是在关键的时候，那群木兰人总算赶到了。结果呢，双方联手之下，总算困住了此魔。一场大战之后，在木兰那名月姓女子召唤来的木兰圣琴的协助之下，终于重伤了妖魔，甚至于呢，木兰的那位众神师还斩去了其一颗头颅，最后却被古魔逃遁而走。在此战中，又有多名元婴修士陨落，甚至南宫婉的那位师姐也在古魔的这次争斗中被一团魔焰直接击中了身体，连元婴都化为了灰烬呐。最倒霉的还是鬼灵门的修士，那位中长老则直接被那古魔掏出了元婴被吞噬了下去。整个鬼灵门入骨的修士，除了数名结丹修士之外，高阶修士进入了以后是全军覆没，不能说不让人惊讶至极呀。剩下的事情则就和黄元明告知的差不多了。原来以为此魔会像记载的那样无法自人界存在太久的，这些人呢也没有出谷后贸然去追杀，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此魔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法子，根本没有一丝回归异界的意思，反而呢在天南大开杀戒，到处的吞噬修士元婴，而最终激起了众怒而遭到了围剿。听到这里的时候，韩立眉头皱了一下，问道：有关围剿此魔的大战，我倒听说过一些外界的传闻，说什么的都有，但两大修士和一名木兰神师同时出手了，难道真的没有能够当场将此魔击毙？以两位师兄的身份，应该知道真实的结果吧。说出这话的时候，韩立表情不觉凝重了起来。那古魔的凶悍实在是难以想象，他现在都觉得有一阵的后怕呀。围剿此魔的一战，我二人都未参加，倒是据盟里透过来的消息说，那古魔的确受了致命的重创，但是还是被其施展一种古怪的秘术逃出了。不过智阳上人等人呢，一直紧追不放，想要除恶务尽呢，结果竟一连追到了这木兰草原边上。因为啊，忌惮突兀人的修仙，才不得不放弃了追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古魔都未在天南再现身，而且突人那边的情形也是风平浪静，看来此魔不是真的重伤而亡，就是横穿木兰草原去了大晋了。什么？去了大晋？一听这话呀，韩立不禁脸色微变，但是随即又恢复如常。程长老和吕洛自然看到了韩立的有些异常的表现，可是呢，看他不想讲出来，两人也知趣的没有追问什么。毕竟韩立现在的神通和境界都远不是二人可比的，现在面对韩立不觉有了一丝敬畏之心呢。韩立和两个人稍微再聊了一会儿其他的事情，终于说出了自己在坠魔谷中已经找到了良药，要先去给南宫婉尝试一下解除毒咒的事情。二人一听此言不禁大喜过望，南宫婉若是也能恢复如常，那他们洛云宗自然是实力更加大增，急忙也没心思再聊下去，当即陪着韩立亲自前往禁地。在禁地入口处，这程长老两个人自觉地停下了脚步，说要亲自守住此处，让韩立呢尽管放心地进去解除魔咒。韩立没有客气，口中道谢，不久之后他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密室的石门前呢。望了望石门外的禁制，自从上次离开之后并没有再被动触的样子，看来程长老两个人也只是用神识探测了一下南宫婉的情形，并未再破禁进去过，这倒让韩立对这两人的举动更加的满意。手中掐诀，一连数道法诀打出，石门灵光闪动几下之后，一声闷响之后开启了。韩立脸上立刻异色闪动，无声无息地走了进去，石门再次落下。密室中的情形一切如旧，因为屋顶镶嵌了月光石的缘故，并不觉得丝毫的昏暗，而且因为有禁制存在的缘故，屋内始终洁净如初，一尘不染，而冰壁闪耀着淡淡的灵光，南宫婉呢一副女童模样仍封印在其中，双目紧闭，脸色发白呀。韩立脸上一丝怜惜之色闪过，几步走到了冰壁前丈许处停了下来，凝望着南宫婉苍白的面容，韩立目中此刻全是复杂的神色呀。站在原地愣愣地望着冰封中的南宫婉，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长出了一口气，一拍腰间的储物袋，一个玉盒凭空出现在了手中啊。一手托着玉盒，另一只手掌呢冲盒盖上轻轻一弹，盒盖顿时弹跳而开，露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赤红圆球。这枚妖丹在洁白无瑕的玉盒中忽暗忽明的闪烁红光，显得是神秘绚丽。韩立眯着眼睛仔细打量着妖丹半晌，突然一张口，一团清灵气将妖丹卷起，然后拖着此丹向冰壁漂浮而去。这个时候呢，一阵低低的咒语声传出，一道法诀打在了冰壁之上，冰壁蓝光一闪，妖丹视若无物地融入了厚厚的冰壁中，飞到了南宫婉的嘴唇边。韩立从容地对着南宫婉一点指，南宫婉顿时如同木偶一般的嘴唇半张而开，妖丹趁此机会瞬间飞入了他的口中。顿时南宫婉苍白无血的面孔罩上了一层淡淡的红光，但是那长长的睫毛下双目仍然是紧闭不睁，没有半丝清醒的迹象。韩立叹了口气，知道这件事情那是急不得的，你得有耐心，需要等待。即使妖丹真有效，也不是十天半个月就可以解去封魂咒的。但是韩立呢也没有马上就此离去，只是静静地站在冰壁前凝望着南宫婉，一言不发，脑海中不知道为什么却浮现了当年初见南宫婉时的惊艳一幕。时间缓缓流逝而过， 韩立站在冰壁前的身影却一直动也不动。大半天之后，韩立这才平静地走出了密室大门，重新地将禁制开启，才按原路返回。程长老和李洛仍然守在门口，他们关心地问了几句，韩立勉强笑了笑，只说呀，还要观察几日才可以得知能否解除封魂咒。因为连日赶路，韩立呢也有些疲倦了，没有继续和二人闲谈，当下和这二人先分手，回自己的洞府去了。反正来日方长，有什么事情以后的日子里倒可以慢慢详谈。韩立化不了一道青红，直奔子母峰而去。在先前的谈话中，他已得知，虽然说他失踪了20多年，但是他的洞府却在程长老和吕洛的严令之下仍然保持如初，而作为他的侍妾穆佩玲呢，仍然一直居住在紫峰之中，程长老二人一直是多加照顾的。如今此女呢已经处在假丹期的境界，竟只要年许功夫就可以开始尝试结丹了，这倒是一件意外之喜。韩立听了心中一动，自然想起了巅凤培元功的事情。要知道可以增加结丹成功率的各种灵丹妙药他还有不少，此女的资质又可算是绝佳之列，只要他真动用全力帮助此女结丹，此女最起码有70%以上的把握可以安然的结丹成功。可没想到坠魔谷中另外有了一番机缘，竟没有等此女结丹，他就先突破了这个瓶颈。如此一来呀，这可和原先的打算大不一样。巅凤培元功的双修功法对元婴后期境界的突破同样是有用处的，当然修炼此功法的火候肯定要更深一些才行啊，此女也要结丹后期的修为才能有用的。只是原先设想的让此女修炼此功法数十年就可以采摘其元婴之身，然后随其去留任意的想法不得不改变了。毕竟啊，按照正常的情况下，他可能20-30年都无法修炼至元婴中期的顶阶境界，如此长的时间要让此女一直修炼巅凤培元功这种功法，还真要好好的培养一下。毕竟巅凤培元功可不是什么顶阶的功法，若没有丹药相助，此女短时间之内修炼到结丹后期境界恐怕是很难的。韩立心中想着，片刻之后就飞到了子母峰前，看着峰前的云海禁制，韩立微微一笑，袖袍一拂，浓浓的雾海自行分开了一条道路，他不慌不忙地向主峰飞去。洞府中的一切都没变，甚至连临走时放出来留守洞府的部分三色噬金虫都仍然凝结成一个三色圆球，高高的悬挂在大厅中间一动不动。一直在药园内的玄天仙藤和九曲灵身也都完好无损，仿佛他好像昨天才离去一样。那玄天仙藤的残根也就算了，韩立对能否救活他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但是九曲灵身却非同小可呀，这是一种外界早已灭绝的灵药，况且此药通灵已久，甚至有了化形之体了，那就更加的珍惜异常啊。若不是此灵身带在身上实在不方便，韩立呢还真想将此灵药一起移植随身携带的。可惜现在得到的古方中一直没有再用到此灵身的丹药，他也只能望而兴叹，将其暂时搁置不问了。除了药园中的灵药之外，那六翼双弓的幼卵和大部分噬金虫，韩立上次离府时将它们装在了灵兽袋中一起带走的，不用为此担心什么。甚至啊，六翼双弓的24粒幼卵在他出去后不久就在半路上孵化而出，但在困在空间裂缝的这20余年间，那小瓶无法再生出绿叶来，当这些灵虫还停留在幼虫之上，始终未曾进结果呀。 韩立将他们装在一只特制的灵兽袋中，让他们一直处在冬眠之中。说起此事，韩立从心里边感到有些遗憾。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7回。